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就刚才我倒是跟施老师有个稍微挑战一下权威啊，就是实际上就是这个成语和这个非成语四个字呢，它实际上也是有一个过程的，有一些词它这个也没有什么很高的起源，就是大家也都用了，后来也放到这个
成语
里面了。那我们原来那个我们系里面，我们读研究生系里面那个有个修辞专家叫李宝元，但李宝元这个他蛮有意思的，他研究修辞格，研究新词，研究词语，他的我们讲到跟我们一个工作有关系了。我们看书啊，看小说，我们是看人物，看故事，看的什么涕泗横流也好什么，他是看小说是他就拿个本在那儿记，哎，这是个成语啊，这里用一个俗语啊，这是一个新的俗语，然后他几十本子记下来，然后一本书就出来了。那在这个就是你需要，就是那我回过来就是什么呢，就是说有些东西呢它是一开始是没有生命力的，那么用长了就是很多被淘汰掉了，很多被淘汰掉了，那么有的就留下来了。哎，
然后那是就很多词汇呢，我们讲的很普遍的是老百姓往往是半懂不半懂的用的，结果在这个过程里面他就改变他的意思，改变他的褒贬，甚至完全改变他原来的词形啊，包括今天我们讲的这个跳槽，现在很多人工作，我们不是说过职业这一项吗？
对啊，
很多人喜欢换工作跳槽。原来跳槽这个词是青楼里面的词汇，是一个妓女和嫖客缠绵一段以后，发现更有钱的主啊，就同一匹马换一个槽头吃草一样，就跳到另一个地方，这叫跳槽。就原来是不太好的一个词，但现在很多人都用的还挺欢的。我准备跳槽啊哈。
还有一个是下海，他们说
还有一个炒鱿鱼，
炒鱿鱼是广东的。
下海有可能是，应该是上海滩的词汇，应该一般认为呢也是指的那个，原来也是不是个好词汇呢，也是这个青楼间的啊，这个行话，但后来慢慢的。它也是一个职业嘛，就慢慢的，反正到今天
也是个职业。
有的这个好词汇那边用坏了，也有的坏词汇那边用的正常的洗白了，这就是不这成语它的这个好处就在这儿，
被洗白了。除了刚才讲的一个乱用，还有一个曲解哈。现在网络上这个新的词汇也是挺多的，比如说机不可失。前两天石老师给我们做了一个新解哈，说这个手机不可丢失，我还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说法，
就是。丢了以后就丢失魂落魄啊，所以现在机不可失是指这么一种。
还有人说什么叫包治百病，是不是给老婆买一个漂亮的包，什么问题都解决。
就是说太太情绪不好的时候你买个包，她什么病都好了，但是然后后来又说了就专治各种不服嘛，你拿一块砖出来威胁一下你一个
专治不服还有无微不至，没有微信的地方不能去，无微不至，否则你要着急啊，是不是？还要夫唱妇随，
这个怎么解释？
丈夫去歌厅唱歌，太太跟在后面调查。
度日如年，说表示日子非常好过，每天都像过年一样，这个还是好像蛮正向的哈。
知足常乐，知道是有人请人洗脚，很快乐啊。
就关键那个朝三暮四。比较
让听众自己猜吧，咱们就不能讲了，让听众自己猜吧。
其实除了成语之外还有很多的俗语哈，还有包括成语和俗语之间的误用，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犬子也算是一个俗语是吧？
犬子介于成语和俗语之间，因为比较古的书面用的多了就是成了成语，如果一般这个比较新的流行的也没多少这个文化含金量，比如说没有多少积淀的，往往我们就用它叫俗语。俗语是个大概念，包括了歇后语啦，这种成语啊都在里面。所以像这个你讲的犬子呢，因为古人已经用的很多了，应该算作一个。
犬子属于成语。
这是我的一个想法。
哦，两个字也有可能是成语，
也可以，
对不对？
它是就固定的一个短语。它能表达一个意思或者一个代称，但是最多的97%是四个字，就是5万多成语里面，但是还有一些呢不是四个字的，我们刚才讲数语进而风不止7个字，它是一个成语啊，它书面来的啊等等。这个就是说成语不一定说，成语的概念就是固定的， 不能随便改换的，同时呢是这个书面语形式的，基本上是这么意思。
那我看陶老师 有问题要问，
陶老师一副茫然不解的样子，是故意？
不是，他那个我只能说我个人倒不同意全只能进入成语词典啊。
没四个字，
倒也不是四个字，有像莫须有三个字，
对，成语，
它是成语，因为它是有个典故了，
对
吧，把它，我们把它，因为大家用的多，
从岳飞那儿来的，
而全子这个词呢，它只是一个代称，就是一个对自己儿子的一个谦虚的称呼，要把这个放到成语里面，
但是全子是不是也是有典故的，
它是司马相如史记里面他讲的，因为他司马相如少年时候也是好读书学击剑啊，就等于现在是好玩游戏了，所以家里人呢这个小狗崽子就亲热的称呼嘛，犬子，然后呢因为又是有典故的，又是书面记载的，后面人又反复跟着用不改变的，是比较符合成语的特征。
那我再问一下哈，跟着陶老师问题，那捉襟算不算成语，也是很书面的，
捉襟见肘，
也是很就是不是捉襟见肘，我的就是妻子见内的意思，我的捉襟，那这个算不算，
但是你讲的 对这些已经固定化的称谓算不算成语，你们提了个很好的问题，我也要反思，但是我的理解就是成语就是书面化的，有来历的，有典故的，固定不变的用法就是成语，基本上是这样。
削足适履，
这你用了一个很好的成语。
削足适履，还有一个话叫与时俱进，
不忘初心。
我们先把这个词一定要把它玩坏了，我们才痛快。但是我看最早就是您在给我们讲的时候提到一个"东西"这两个字儿哈。东西它这个出处很有意思，我那天还记了一下，就是我们把这个王安石东西的这个典故要么跟大家也分享一下。就是宋代的时候，王安石有一次上朝，他遇到一个提篮去买东西的人，他就问你到哪儿去，对方就说买东西，那么他就问为什么是买东西不是买南北呢，这个去买东西的人一下就答不上来了。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时候作为王安石的这个角色最适合石老师来给我们解答为什么是买东西。
他下了题目我就必须啊照章回复。那据说王安石当时的是东边是属于木嘛，后面我们会讲到东边是属于春天，是属于木，属于青色，
对
啊，西边属于金，所以呢南方是火，北方为水，是吧，那么南北水火你怎么能放到篮子里面去呢，而东西一个木一个金，你可以放在篮子里带回家的，所以呢说东西可以买啊，南北不可以买，这是这么一种说法。由于这个东西啊这么长时间用过来，它也成了一个固定的用法，也应该叫成语。
东西是个成语，
东西怎么能变成成语呢？
不是个东西是不是成语？
不是东西是骂人的话。但是你这个你这是你不能因为石老师赶快，我觉得每个词呢从词源上是我们叫词源学，每个词呢它可能词源学上呢都有可能会有一个故事，有个解释啊，不一定是成语。但是呢你把这个东西这个词因为有了这样一个需要去考证上代考证的故事，然后把它放到成语里面，危险啊，代以
你代以这里面我查了一下这个成语的这个规定啊，成语是汉字语言词汇的一部分定型的词组或短句，成语有固定的结构形式和固定的说法，在句中作为一个整体来应用。那么所以说如果它是一个固定的结构又基本上是承传下来不能改变的，作为一个整体来用的，不过你们讲的呢我完全应该接受在思考，就这种称谓语里面捉襟啦、泰山啦、犬子啊这些能如果不算成语它又算什么，
算俗语，
不也不是俗语，它就是一个词
大范围，
它就是一个普通的词啊。那么从词源学上来说呢，很多词比如像英语词它有拉丁语的这种来源，那么它这个词本身 这个都是有它的这个起源的，所以你要把这个东西放到成语里面呢是有很大的问题的。
这个问题
你 这么大一本成语词典里面，我这么大一本成语词里面，那比较极端的例子呢？因为它你刚才讲的，它有一个语法结构，它有一定的，比如说并列结构、主谓结构，它里面已经有这样的结构。嗯，它叫词组，而东西呢，它是一个词，而不是词组，所以呢，
它是不是一个并列结构的词组呢？
那不是，它不是词组，它词里面呢，比如说，比词小的叫词数，
嗯，
那么词呢，它里面有会有一种，比如说有动宾结构啊，有这个并列结构，比如说睡觉、
嗯、
啊，睡觉，它本来它是一个是一个并列结构，睡和觉是反意思的，觉是醒来的意思的。那么后来呢，我们现在把睡觉那个觉呢变成一个动宾结构了，
嗯、
睡和觉就动宾结构、
嗯。
那么它这里面，所以词是任何一个它词呢，大部分词是可以里面可以再划分出意义出来的。
嗯，
而词组呢，它是两个以上词之间的这样一种结合，所以呢，这个东西呢，你绝对不能把它放到词组里面，它只是一个词。
嗯、
然后词组、词，然后叫词数，大概是字这样一个结构。当然，两个字的词，比如说妖娆啊，这个苗条啊。它这两个呢，你是不可以分割的，因为它两个叫它
共同表达一个意思是吧？
不，它这两个呢，就是双声或者叠韵，它在古代里面呢，它属于一个字。
嗯，
所以呢，怎么说这个苗和条你不可以分的，它就是这个一起的，就君窈窕淑女，这窈窕就是合在一起的意思，你不能说窈是什么意思，条是什么意思。
你刚才说的这个是叫连绵词，彷徨啦、徘徊啦、苗条等等啊，完全这是一个词。第二个呢，我也在想，可能也不是可能，陶博士说的是对的。我呢是浇筑古色，就什么事呢？它定义了是一个固定的、有来历的、有遗传的、固定不能变的结构，就是放在成语的范畴里面。但是像这种简短的称谓性的神似乎词的，是不是成语？我完全接受这个陶博士的这个说法，但是我会进一步查，如果查了有不同的，我再
翻案，
再把它掰。
再翻案，我今天真的惊到了，陶老师是有备而来，顺手今天讲成语就摸出一本成语故事。
啊，不，我是学我现代汉语的
啊，而且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
他是守株待兔，等着我，然后一棍子敲过来，知道吗？
这个成语的，今天咱们这个完全就像讲课一样的，聊出一种课堂感。石老师上课，然后这是做了一个学霸陶老师和学渣我，
他不耻下问，然后呢就把我们问倒了，知道吗？
关键是他听的是门道，而且能够质疑，就像以前班上老师上课的时候，成绩特别好的尖子生，他是勇于敢给老师提出问题的。然后作为学渣的我在边上就是完全就是插科打诨，但觉得今天这么聊特别有意思。第一个，石老师真的很谦虚，他把很多的问题觉得可以留着，将来还要细细看了以后再答复我们。然后陶老师这种批判性的思维依然像金子一样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不断的在闪光，
他不断的守株待兔，我们这个兔仔就不随便跑，
他不断的抬杠。
但是他还有一个东西没讲，现在又产生一些新的成语，我觉得也是有意思的。有的时候我们都简直不懂这个成语能不能流传，能不能继续。
陶老师永远都是走在时代前沿的。我觉得要么在陶老师跟我们分享之前，我们把抬杠，基于这个陶老师的这个抬杠，我们把抬杠也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哈。石老师，就是抬杠是怎么来的？其实我看到您就之前跟我们讲的一个这个描述嘞，还是很有画面感。汉族人在正月十五闹元宵会有一个抬杠会，很多人抬一根木杆，这个大木杆的一头安一把椅子，做一个穿红袍戴纱帽的丑角官。那这个丑官他干嘛的呢？是随机应变来回答逛花卉的人的问题啊，就是石老师要随时准备来自于陶老师的问题。那即便是观众提一些稀奇古怪的问题，他也必须得回答自如。那提问和回答有时候就互相争论，就像我们刚才批驳，然后逗得像我这样的吃瓜群众哈哈大笑。时间一长，人们就把这种互相争辩的对话形式，就是我们在文化苦丁大众都经常出现这种形式，叫做抬杠。
差不多是三人啊，三个主持人学着互相抬杠啊。但是今天陶博士讲的是非常地道的，从词数、语数啊，到词、到成语，这里面是应该有界限、有区别的。
嗯，
那么可能是。标准也许不同的标准会有不同的解释，但是我们正要尽量达成一致。抬杠为的不是为了抬杠，是为了最后达成共识，不忘初心。
对，我不同意。抬杠就是抬
这个字儿啊，这个词已经要过敏了，不忘初心。
抬杠本身就是一种乐趣，它是一种、它是一种智力的游戏，或者然后是跑回家，你家有几本书跟别人抬杠，这是我记得特别印象。我因为我们同学这个多少年聚会，不为了不暴露年龄，我就不说多少年聚。他们那个我印象特别深，在那个走廊里面，其实有时候你记住一个人啊。有时候因为真有一件事情，他讲的一万句话，你的一句等于顶一万句。我有一次那个，我一个同学是作家，我不讲，他记住我是什么呢？对，他说多少年跟我见面以后，他说你就有一次在走廊里面看那个通知，然后看了一下说，我对这个决定表示苟同，这是。他说你这个苟同让我就记住了。所以这个台，我讲的台杠，我们以前那个中学里面，我们那个班。读书的好的人还不少，一个人他在那儿就给人家抬杠，大家讲这个人种啊。当时那个高考的题目呢，也有点现在看来是出的是不对的。他问印度人种是哪一种人种，比方是高加索人，我不用白人，
还
亚利安人。当时的标准答案呢是白，其实现在看这个答案也是有问题的啊。大家受到大家的群嘲，这个词，大家这个 common sense 的。后来你一看高考的卷子呢，的确答案是白啊，是白。那么就是说，这个有时候抬杠呢，是有的人你有备而来去抬别人呢，你就容易伏击中路，半当伏击。那么还有呢，还有呢，就是大家讲好枪对枪，刀对刀的，那这个也是。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抬杠的过程中呢，像跟施老师这样，有君子之风的人抬杠，这个抬完之后呢，他也不记你仇，对吧？然后呢，大家能互相提高，这就是我觉得，就是抬杠的一个很积极的这个方面。当然了，有人抬杠型人格，那就也没办法了，是吧？
那叫杠精，
杠精。
你也就是叫我别开高了，就这个意思。那么我还
先把石老师抬到这个高度下不来。
你有的时候上层，比如说你说不明觉厉，这是什么意思？这是什么新成语？
这是新成语，这蛮有意思的。现在也网上有，但现在已经有一个研究生在2013年的时候，他发了一篇文章，就把这些收集起来了。我觉得网上的这个新成语呢，他就是说他们吸收了这个，比如说四个字的这种格式啊，这种朗朗上口。然后我觉得他能在一定程度上能被接受，我觉得，它是很适合大众的一种心理。我们说，比如其实可能是一部分人的这种心理，比如说，有人是佛系青年的，那佛系，那么还有一些青年，
佛系青年
就是什么的我都可以，什么我都没有关系，
就是
怎么都行，
佛的佛是吧？
不是
佛
就
是
那个佛祖
菩萨，菩萨那个。
我觉得他们有些地方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就是说。像比方施老师讲到这个佛经啊，讲到这个东西是我们不懂，但是我们这个一脸的羡慕，但是呢，这种羡慕有写下来的时候呢，说虽然我不懂你讲的是什么，但是我觉得你很厉害，
就是
所以施老师讲，所以要不明句，这里面有自嘲。第一封
怎么来的呢？怎么说呢？
不，我虽然我不明白你讲的什么，但是我觉得你很厉害，不明觉厉。
对，
所以这个是
言简意赅呀。
这个就是他们现在用的很多，特别是用在比如说网上互相杠，或者说某人，因为互联网是个很开放的这种。这个群体，那么各种知识各种背景，那么经常就有人站在边上酸溜溜的说了一句我不明觉厉，那么他也可以认为他是自嘲，也是觉得你这个人可能是对牛弹琴啊，或者是卖弄知识啊等等。
表达心情比较复杂。
还有一个我觉得
你对着我说卖弄知识什么
那还有一种，就是还有一个词，我觉得蛮有意思，叫"石动燃拒"啊。
石动燃拒怎么写？
我十分的感动，但是呢，我还是拒绝了。
这很多就是用在
这个求爱求爱。
像男生，比如说向女生表白，
他有个事情呢，说有个试卷呢，说是华中科技大学，文华学院一个大四男生，他写了一个16万字的情书。我不愿你一个人。以光棍节当天向这个自己的女神表白，但是结果呢还是被拒绝了。
对，
看来我们要与时俱进啊，这个要学啊。这些东西我们都不知道，
有很多这样子的。其实还有人间不拆，
对的，人间不拆蛮有意思的，
挺好意思。
就是他就是说 这个人生已经如此的艰难了，所以有些事情就不要戳穿了，
不要拆穿
啊，不要拆穿了啊。说你这个这个就像我们现在就是说，这是一种智慧啊。
但这种词语有点难以解释，如果你不讲，他这个随便抽取一个词放到一起，
但是
他在意识上就不那么容易明白。
他们用的多了以后呢，就是说互相之间就先是黑化，然后就变成这个流行化。流行化，然后比如说大家都开始用了，比如说那个自媒体用的是不谈了，王，比如说最近这个澳洲汽油降价了，喜大普奔，
对对对，
就大家都互相转告啊，就是他说结合了说这个喜闻乐见，大快人心，
类觉不爱，
普天同庆，奔走相告，
喜闻乐见。
哎，他把几个成语给囊括到一块，
但是听起来我觉得也蛮有表现力的。这个奔，
喜大普奔，这本身这个词汇比较像形象型。
对对对对对，还有比如说类觉不爱，
类觉
这个也是好的。就是现在的生活压力太大了，我觉得已经身心疲惫，我觉得我不会再爱了，
叫累，
就是对，心哀莫大于心死，就累绝不爱。这个累就是指的就是指疲劳
的
那个
累，
哎，辛劳的那个累，就累觉得不爱了，就是
他很幽默的。
是我要给你们提个醒啊，这种这个词汇属于比较深造，有点，当然当时很活跃，但有一点粗制滥造，我要说一下。我们还是想好，成语是继承文化遗产的，我们也不忘初心，真的是，这不能这么随便的就抓个词来就算成语，就是对这一点我出意见。
没问题啊，比如像你看，石老师啊，像那个一丝不挂，本来出于这个佛经翻译本，一丝不挂本来是佛经过来的，本来是一个很高级的词。那么现在这个大家用在是人裸体，所以这也用了，所以这个语言啊，让它流行一会儿，最后再说了。
其实有些词还是真的，你会觉得它特别形象，
触摸社会心理。
对对对，男默女泪，这个男的看了以后默默无语，女人看了以后泪流满面，就是
画面感
很强。但是有一个成语我就理解不了，在这儿请教一下这个紧跟时代潮流的陶老师，一个叫做什么体窥癖思。我一直不知道什么叫体窥癖思，
不，你百度一下就会知道了。
这个词儿您可能平时也没怎么见着，是吧？这个、
我见过这个，但是我觉得说明这个它没有吸引力啊，它没有，我像这个
有生命力的活下来。
体个亏武，体亏
不是亏损的亏，体亏。
嗯，
这个屁，狗屁不通的屁，然后思想的思，我一直理解从字面上理解
到。它这个就是像这种从字面上，因为汉语是一个汉字啊，它是一个它是个语速的，就是说字的这个阶段很多时候已经意思都能看出来了，而你在字这个阶段意思还没看出来的，我觉得就不是好的，连我都不知道，那一定是不好的，
就它没有生命力，
没有
活下来啊。
这个有一点时代性，带一点嘲讽，带一点讥讽，我们这个不求它的政治意义，只是说老百姓嘲讽成了生活的调节啊，成了生活的一种调味吧。同时我讲了老百姓的污名化的趋势在网络上体现的很突出，我们以后再慢慢的来。
好呀，有个问题就是这两天鉴于俞敏洪他的讲话之后引起了轩然大波，当中提到女性强则国家强哈，那我想问一下，经常用的有一句俗语叫黄脸婆，这个是怎么来的呢？那是女性黄脸婆，这个国家怎么办呢？
黄脸婆原来是讲呢，以前的女性用的那种化妆品啊，可能是不合格产品，它这个里面的这个铅类的东西比较多，就时间长了容易变成黄脸。那么所以一个年纪稍大啊，用化妆品多了就变成了黄脸婆。这个我觉得这个词汇呢对女性不够尊重。女为悦己的容，她化妆呢就是像让社会高兴，让家里人高兴，你还说她黄脸婆，我觉得这就是一种不服，这是真的对女性不尊敬，这倒是。
前面石老师给大家分享王安石的《东西》的时候，讲了东西南北中几个方位代表的分别是金木水火土，我一直有个疑问，它是怎么来分的？就记是好记的，首先拿我们澳洲来记是最好记，我们这儿不是有伊苏吗？很多人翻东木镇，很多人翻译的东边就代表木，对吧？然后我们西部很适合淘金，西澳那就是西面代表的金，经常讲中 东土大地，那个指环王当中中间是土，南边很热代表的火，北面就是水，这么好记，但是它为什么会这么来分呢？是怎么来的呢？
这是这个五行学说，也许呢、我们以后讲色彩可以专门提到这个、就它分的时候就像东边它要配上声音，配上色彩，配上比如说东边是春天，南边就是夏天，西边就是秋天、北方就是冬天，而东边春天它融青的颜色，所以青色属于冬啊，木属于冬，春天啊，青木发芽，整个东方一片欣欣向荣，很形象的、中国人的形象思维体现在五行里面很突出，转到南边就是比较热了，比较火了，朱雀了形容等等等等，它是有一套的，这是其实中国最早的这种哲学五行里面来的，是
不明觉厉
不忘初心。哎，那我们回来最后一个问题，这个不忘初心它是个什么词儿呢？
马上进入新加成语。
用多了，如果金用成语里面包括这个名人文章里面来的大家用的多的词语，这就是为什么我要跳到前面说有些称为有些词语是从名人的文章里面来的，结果又变成了故动的用法，它就进入了成语的行列。但两个字的称谓当然这里面有个是词还是词组还是词组的问题啊，这个完全要按照大端来讨论。那么但是不忘初心如果用的继续用下去它就是个成语，只要一直用，而且是从名人的著作里面出讲话里面出来的，而且用的有很多，大家要不改动它，这就是很少量的成语可以改动，大量的不能改动，但意思可能会变。比如老百姓很可能变成按照老百姓污名化的这种趋势，他们不忘初心的忘变成出息的出，不忘初心也许他会这样来用，这很可能是老百姓这样用，他不懂啊，什么叫不忘初心啊，什么是初心等等。
那最后一个问题还有就是像成语，我们刚才讲我们汉语当中是有成语，在东亚文化当中还有哪些国家也有成语，像比如说日语里面有没有成语，韩语里面有没有成语呢？
陶博士你认为呢？
我不懂日语也没学过韩语
我们学了一点日语但是还没到成语的地步，我认为日语里面应该有成语，作为东亚文化，我就看到有个牌子就有点像成语，你看很多有著名的叫无印良品，我经常以为是无良印品知道吗？但是这种用法我觉得他们原来因为日本也是用汉字比较多嘛，我相信四字结构对他们也有影响，到今天无印良品这样的招牌我感觉啊，虽然不明觉厉啊，但是我觉得呢它很可能有成语，
好像还是挺好理解的，因为比如说以前比如过关的产品，就像以前最早比如说猪肉上面夸盖个戳子有个印，这个是合格了的，那我都不用拓印了，说明它很好，
就不需要
印良品，
连印都不需要了啊，就是完全叫什么信得过产品。那么我觉得呢日语里面有很多比如说文章大量用汉语，我相信他会接纳了很多中国的成语，我相信是，但是我的日语只读了一点，所以还没到成语的境地。
那成语其实很早也就出现了，比如说像我们讲诗经当中提到的大家用的比较多窈窕淑女啊，那其实成语在中国的语言体系当中是出现的很早的，
你只要从四字句看就说明诗经时代是成语比较兴盛的时代，因为很多诗经里面的词语都变成了这个成语。
我觉得这是后来我们给这样一个四字词组啊，给加了一个名字。那四个字的东西，你看那个写赋的时候，那四个苏东坡写这个赋的时候，四个字多得很。很多东西你严格一点也可以算是成语，因为用的多了也是成语。所以这是我们发现了这样一个现象，发现了这样一种语言象，然后我们给它加了一个名字，而并不是说古代人专门有一个成语词典。没有的，
我认为另外这个四个字也不一定，其实他我所坚持的也许有道理，就是名人的著名文章里面的形成固定结构，后面人常用的，比如说山高月小水落石出，这是两个四个字。但我当时苏东坡要改成山高月小水落而石出，一样是成语，它变成五个字了，但是这不等于是它不是四字句就不是成语，是名人写的有高度概括力的传承下来的，后人基本不改变的，这就是成语，这就是我的一个观点。
你有血族史略
浇筑古色啊！我们喜大普奔吧，现在结束了。
二
2018 SBS 全国语言大赛，你参加了吗？比赛面向所有正在学习一种新语言的人，截止日期11月18号。了解详情，请登录 sbs.com.au/NLC18。